您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一课，我们讲情绪和伦理判断的时候，提到我们的伦理判断和决定常常会受到情绪的影响。同时，我们也把伦理决定的四个步骤，也就是经验、了解、批判和决定等的过程，做了一个概率的介绍。现在我们要继续看看情绪对每一个步骤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在进一步说明情绪怎么样影响四个步骤以前，我们必须解释一些重要的观念，例如潜意识以及情绪的分类。
神父，什么叫做潜意识呢？
在我们每个人的经验当中，都经验过一些不知所以然的情绪，看不出为什么有这种情绪出现，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强烈或出奇的平淡。比方说，一个自己所爱的人去世了，却没有强烈的感受，或者跟一个不太熟悉的人谈话之后，情绪很激动，也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某一种情绪持续很久还是不能排解。像这一类的现象，正是表示我们的情绪受到潜意识的影响。所以，什么是潜意识呢？很明显，潜意识和意识是相对的，是除了我能够意识的情绪之外，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还有一些其他我们无法意识到的情绪。而且这些无法意识到的情绪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神父，这么说来，潜意识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情绪咯？
可以这么说，潜意识是一些属于我自己的，但是我自己却没有办法直接认识的一种情绪、记忆和幻想等等。
神父，到底我们受潜意识有多深呢？
很难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潜意识里的资料不是死的，而是活生生的，因为它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意识，但是我却不知道。比方说，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自己也觉得很奇怪，觉得梦中的我和平常的我不一样，实际上梦中的我也是我，只不过这一部分的我平常隐藏在潜意识之中，没有被发现而已。
那潜意识在我们做伦理判断的时候影响也很大咯？
是啊，当我们不只是思考理论上的问题，而且需要做某些和具体生活有关的决定时，意识和潜意识中的情绪影响会比较大。例如，当我思考心理神学的理论问题时，比较不会受情绪的影响。可是当我决定要不要念神学这件事的时候，对大部分的神学生来说，可能都曾经引起过不少的情绪。所以在伦理生活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注意情绪的作用。
神父，请您举几个例子，帮助我们体会情绪对人的影响好吗？
好的，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这是一般人生活的实例。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情绪的影响力有多么大。这个例子是，一般人对于还没有出生的胎儿和对刚出生的婴儿，在情绪跟态度上完全不一样。
怎么会呢？
根据研究人和动物心理的学者们发现，小动物和婴儿的脸 很自然地带给人积极的情绪反应。因此，女人和已婚的男人在看照片的时候，比较喜欢那些带着孩子去的人的照片。由于刚刚提到的现象，我们发现大部分的人都认为一个人杀死婴孩那是不可原谅的罪，但是对于堕胎的罪，很多人却认为这是可以原谅的。而且很多研究报告显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堕胎的女人当中，90%的妇女对于堕胎的罪并没有严重而且长期的消极反应。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在胎儿和新生婴儿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因为新生的婴儿是完全无能的，一点都不聪明。事实上，婴儿在3个月以后才会分辨人的脸部，8个月之后才开始认熟悉和不熟悉的人。可是一般人会很重视婴儿的生命，不那么重视胎儿的生命，这是为什么呢？主要的理由好像是一种情绪反应。
情绪反应怎么说呢？
因为一般人在还没有看到孩子的脸孔之前，比较不容易喜欢孩子。不过孩子一生下来，看到了孩子的脸，马上就会喜欢，会重视这一条生命。所以孕妇在生产之前，如果她考虑堕胎，她也不会用想象的眼睛来幻想这个孩子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当她堕胎的时候不会十分痛苦，也不会觉得这是很严重的罪。
神父，如果说人的眼睛看见了就有了情绪，而这种情绪会影响人对生命的重不重视，这不是很严重吗？
的确是这样，这也说明情绪对我们的伦理判断有多么大的影响力了。以上所讲的是潜意识的作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不同性质的情绪反应。一般来说，人的情绪反应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直接情绪反应，另一种是经过反应后的情绪。
神父，什么是直接情绪的反应？
所谓直接情绪反应，就是说当我们知觉到某一件事情可能是发生在我的内心或者是外在的事，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反省这件事情之前，马上会有一种情绪反应。这个反应是一种评估，就是说我们马上会想这件事对我在此时此地是好或是不好的。比方说，当我们看到小孩的脸孔就觉得很高兴很喜欢，这种高兴和喜欢的情绪也会产生一些生理上的变化，像是眼睛瞳孔变大，心跳加快，脸红等等。这些由情绪带来的生理变化都是直接情绪反应。
那什么又是经过反省后的情绪反应呢？
经过反省后的情绪反应是说，在直接情绪反应之后，用理智 广泛的知识和价值观，重新判断直接情绪反应的对象。经过重新判断之后，可能会有新的情绪出现，而这种新的情绪和价值有关系，也就是经过反省后的情绪反应了。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经过反省后的情绪反应。比方说有一个我不喜欢的人，有一天他受骗上当了，我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是幸灾乐祸，觉得很高兴，好像出了一口气似的。接着呢，我开始反省，认为自己不应该这样，相反的，我应该采取行动，替他讲话或者安慰他。
神父，这可真是不容易啊。
是不容易。所以啊，这个时候，我的内心会挣扎一段时间，最后才决定去帮助他。决定之后，心里会觉得很平安。而且，在帮助他之后，更会因为实践了正义跟爱德而感到非常的喜乐。这种喜乐的情绪反应，只有比较大的孩子和大人才会有。
神父，您说比较大的孩子和成人才会有经过反省后的情绪反应所带来的喜乐，这是不是说经过反省后的情绪反应是比较成熟的呢？
可以这么说，因为有反省的能力，就不会做自己直接情绪反省的奴隶。换句话说，我不喜欢一个人，但是因为我有反省的能力，所以我不会被不喜欢的情绪完全控制，因此我不一定要按照第一个反应去做事。
神父，我们怎么可以由直接的情绪反应到经过反省后的情绪反应呢？
首先，我们承认反省直接的情绪反应不是每一次都很容易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地意识到第一个情绪，而且每一个人早在儿童时期已经养成了一些所谓的情绪态度，这些情绪态度也影响我们的生活。
神父，您刚刚提到情绪态度，什么是情绪态度呢？
所谓情绪态度，是说对某种对象有固定的情绪。至于为什么有情绪态度呢？因为人在儿童时期还没有反省的能力，所以从来没有反省过、修正过那些反应。这样，到了成年的时候，那些早期的情绪所产生的期望或等待，很不容易因为反省而改变。
那这是不是说，我们在儿童时期就已经养成了某些情绪反应的模式呢？
是的，正因为这样，很多的直接情绪反应，通常不只是针对此时此刻的人或事而做的一个反应，它的力量常常是从过去从童年时期所养成的情绪态度。比方说，某一个人把任何长辈都看成吃奶的对象，就是说他希望从每一个长辈那里得到安慰和鼓励，但是他本人并不清楚知道这个现象，这就是一种情绪态度。 又譬如，一个人小的时候，他的父亲控制一切，他有事也不敢告诉父亲。长大以后，他每次遇到一个人，马上会问他是不是属于父亲那一类型的人。如果考察之后发现和他的父亲相似，他就采取防卫的态度，这也是一种情绪态度。
神父，我觉得像这样的情绪态度好像不太容易意识到。
不错，像刚刚所举的例子里可以看到，情绪态度平常不是在意识中发生的。也许儿童时期那些造成情绪态度的事已经忘记了，但是情绪本身还继续存在着。比方说，一个人只知道很怕和陌生人接触，但是他并不记得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所造成的。
神父，那要改变情绪态度也是很难的事哦。
的确，要改变情绪态度是很难的，因为通常我们已经忘记过去发生的事。不过直接情绪反应和经过反省的情绪反应还是可以互相配合，并不是每次都是冲突的。例如看到老虎觉得害怕，很想逃走，经过反省之后更肯定老虎是可怕的，自然更应该逃跑。
神父，如果直接情绪反应那么不容易控制，但是它又影响我们的伦理判断，那该怎么办呢？
不错，直接情绪反应是我无法控制的，但是经过反省的情绪反应应该是可以控制的。而我们所说的伦理责任就是针对这一点来说的。因此我们要注意，直接的情绪反应或情绪态度会影响思考过程的客观性。比方看到自己喜欢吃的菜，又明知自己吃饱了，多吃会伤害身体而且又浪费，但是也很容易会给自己找个理由，像是哎，今天是过节，多吃一点表示高兴嘛。或者是告诉自己说，只有这一次，下不为例。哎呀，没关系啦，明天少吃一点还不是一样吗？如果我们注意到了，才能逐渐不受直接情绪反应所控制，进而培养经过反省的情绪反应。